好，我们继续读上主圣言的劝谕。我们到了第十四号，前面是谈的圣言基督论，现在是圣言的末世性，末世的特性。那末世很简单，就世界末日，这个就是说终结，意思是现在是到此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有了，圆满了。只是我们当然现实的还有时间继续要走，我们看一下这个教宗怎么写的。第十四号，天主圣言的末世特性。透过上述的一切，教会表达他意识到自己是与基督一起面对天主那决定性的话，他是原始和终末。这是末世录的，我是原始，我是终，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他给了万物和历史决定性的意义，为此我们应按圣言的末世节奏生活在时间和天主的造物中。就是圣言其实已经完成了一切，我们虽然还在时间当中过，我们应该有这一个末世性的这个审判。继续怎么说，怎么叫末世性的？基督的工程既是新而决定性的盟约，将永不废除，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光荣显现之前，已经不需要再等待任何新的公共启示。好，耶稣基督光荣显现，意思是说他末日再来，世界末日。在那个来之前呢，我们不需要别的启示，够了，圆满了。他这边谈的特别强调公共公开的、公共的，当然没有否定私人的，但是公共的够了，够了，这个很简单。当然这边谈的是圣经嘛。我们其实今天的常年期第一周第一天的福音也很清楚嘛，天国临近了，就这个意思。我们活在这个天国前面，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末世性的生活。那么当然态度是按照耶稣的话，就是悔改嘛。一个榜样啊，像这个两对兄弟伯多禄、保禄，伯多禄跟这个安德的雅各伯多禄，立刻听见召叫就去，毫不迟疑，就这个态度，这是末世性的生活。我们是拉拉扯扯，对不对？早上起床还挣扎一下，不一样的啊。我们继续看，第一个强调是不再需要等待任何公共的启示。我们讲耶稣升天，那么公开启示就结束了。这个最完整的记录就写在圣经里面。好，实在正如教会们在大会中提到的基督信仰的独特性，主在主耶稣基督的事件中表露无遗，它是启示的高峰，天主许诺的实现，天人交往的中保。好，那位就是这一位给我们详述了的天主正是赐给了人类决定性的圣言。所以你可以看见启示的高峰、许诺的实现、天人的中保，把天主完全讲给我们听。我们还学什么呢？什么都有了全部都有了，只当然剩下的是相信不相信。好，接着十字圣若望卓绝地表达这个真理，说他既然赐给了我们他的圣子，他唯一而决定性的圣言，他就在这唯一的圣言中一次说完了一切，他再没有什么要说，因为他先前对先知所说的局部的话，当他赐给我们他的圣子，这位包容一切者的时候，已经一次说完了一切。任何人如果在询问天主或渴望得到什么神事或启示，便难辞其咎，不仅因为行为愚蠢，更因为没有双目注视着基督，却要追求其他新的事物，因而得罪了天主。这是十字望的话，天主已经一次性的说明说完了一切，我们在这个之外还求什么？这是愚蠢那只因我们没有真正的注视基督，才会有这一些新奇事物的需求。你大家可以想到，在福音里面犹太人怎么天天要耶稣，你行个神迹给我们了，你行个征兆给我们，就是个一样的意思我们今天还是一样，还在那边求天主给我一个征兆， 那只能回答你算了吧，简简单的。好，为此继续啊，主教会议提到协助信友分辨清楚天主圣言与私人启示啊，所以主教会议要提出这个东西，要帮助教导们分辨啊，分辨天主圣言跟私人性的启示要分开来啊。下面说，后者的作用并非补充基督决定性的启示，而是帮助人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更彻底的按基督的启示而生活。我们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有这个耶稣圣体圣血节，耶稣圣心敬礼，那是好像耶稣显现给某一个人，他要求告诉教会需要办这些特别的敬礼，对不对？好，那并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本来的启示不够需要补充，不是，他在提醒我们，我们忘掉了。问题好吧，就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空当中，要我们回到这个启示里面，不是在增加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如果我们真正的认真的听的话，认真注意的公开的启示，那么机会用人的语言吧，耶稣或圣母就不用那么忙了。他们可以在天上好好享福，等我们去就好了，是我们乱搞啊。我不肯一次而永远的听那个一次而永远的圣言，这是问题。好，继续看啊，私人启示的价值在本质上与那唯一的公共启示不同啊，价值不同的。后者要求人发出信德，所以公共启示要求我们发信德，我们必须接受啊，可以说不讨论，必须接受啊。天主在公共启示中以人的说话和透过生活的教会团体做中介，亲自向我们说话。是公共的启示，天主亲自对我们，对谁？一切人。我们再一次说，无差别性，没有例外，都听见了。那现在剩下的是回不回应而已。好，这边说怎么样？要求发信德吗？好，判断私人启示真伪的标准是看他是否引导人走向基督，他如果引导人离开基督，就决定不是出自圣神，因为圣神引领我们更深彻底进入福音，而不是远离他。所以任何东西如果引领我们远离基督，那就不是真正的启示了。如果是引我们靠近基督，那当然可以接受。所以私人启示是对信德的一个辅助，它是否可信完全在于它能否引人归向那唯一的公共启示。换句话说，私人启示是为那个公共启示服务的。教会如果认可一个私人启示，基本上就是说其内容没有任何相反信仰或伦理的成分，可以合法公开这个启示，信友也可以审慎的置信啊。私人启示可以让人注意到新的重点，兴起新的敬礼啊，敬礼啊，比如说耶稣圣心敬礼，对不对啊？或加深已经有的，它也能够有某些先知的特性，可以成为有用的辅助，让人在某些特别的时刻更明了和实践福音，因此也不能掉以轻心，所以还是该重视的啊。还有，如果它帮助我们达到这些目的的话，还是应该重视，不可以掉以轻心。好，这是向人提供的辅助，而非硬性规定采用。换句话说，你不愿意接受，没问题的。无论如何，他必须滋养信望爱三德，因为他们是为众人得救的永恒途径啊。所以朝圣啊，什么都是好的啊。如果他可以帮助我们在信德上更加强，更接受天主圣言的启示的话，我们就小心啊，不要把圣母当成了对象啊，不要把某一个圣堂当成了对象，那就有问题。好，下面一段台湾的这个末世性的圣言，才天主圣言跟圣神。15号，反省过天主对世人说的最后和决定性的话以后，我们现在要提到与圣言相关的圣神的使命。我先谈圣神的使命。实在，若没有施位者圣神的工作，我们根本谈不上 真正明白基督的启示。好，因为呢，天主自我通传经常离不开与圣子和圣神的关系，二者被圣一的来形成为圣父的双手啊，这个主教很厉害啊，他把圣子跟圣神描写成圣父的双手，当然是类比性的讲法，我们不说对不对，我们说某一个人有很好的一个秘书，他是这个人的右手，是一样的说法，是类比性的讲法啊，用人的我们人间的图像去描写天主圣神的关系。好，是圣经为我们指出圣神在救恩历史中的临在，尤其在耶稣的生活中，耶稣因圣神的能力受孕于童贞玛利亚的胎中。好，这边谈到我们怎么认识圣神呢？还是靠圣经啊，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神在历史里面临在，第一个他谈到啊，圣母是怎么因着圣神受孕啊，接着继续都是圣经的话嘛。好，耶稣开始公开传教前，在约旦河畔看见圣神以鸽子的形象降到自己身上，我们昨天的福音对不对，耶稣受洗嘛，在这同一圣神内，耶稣行动说话喜悦，他也是在圣神内交付了自己。当他在即将完成使命时，按照若望的记载，耶稣亲自提到献出他自己的生命和遣发圣神给那些属于他的人的关系。好，这是若望福音耶稣的临别证言所说的话。好，耶稣复活后身上带着苦难的印记，在门徒的身上倾注圣神，使他们参与他的使命。好，耶稣复活的时候怎么跟门徒们身上吹了一口气对不对，说你们领受圣神吧，派他们去传福音。好，圣神还要教导门徒一切，并使他们记起基督所说的一切，因为他是真理之神，要引领门徒进入一切真理中。最后中途大师录记载，圣神在五旬节降临到围着玛利亚一起祈祷的那十二人身上，驱使他们负起向万民传扬福音的使命。好，这边是把这个把新约故事里面啊，跟圣神有关的核心经文一起引用了啊，就说圣神是我们从圣经当中能够认识得到他的启示。好，说这样啊，叫做这个小总结啊，这样天主圣言借着圣神的工作，以人的方式表达出来，圣子与圣神的使命是分不开的，二者组成一个救恩计划。那促成圣言降生童贞玛利亚胎中的圣神，同样就是那引导耶稣传福音跟应许给门徒的圣神，那曾借着先知说话的圣神，亦扶持和启迪教会履行他宣布天主圣言的任务和宗徒的宣讲。最后，这也是圣神默感了圣经的作者。好，一样，所以天主圣神在耶稣基督内一起工作，同时怎么样？最终现在回到这个文件的主题嘛，谈的是天主圣言，听的是圣经啊，圣言。那么最后的是这些作者们被圣神感动才写下的啊，这是我们要去看这圣神。我们今天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愿光荣归于父。
今日之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